那今天呢，生放在我心里的一个题目啊，就是要讲一下这个主导文里面的一个特别的一段。那我们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第六章我们放到主导文。那第六章呢，特别的讲到呢，就说主耶稣讲的我们怎么样来祷告。他的门徒呢，就常常问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我想我们好多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好多人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信主以后我怎么祷告。我记得有个老人家，他是学科学的，他说牧师你叫我祷告写下来抄下来我可以背，我说你不要背不要背，那个人有个人这个亲近神的一种方式啊，他觉得这样的很严肃的就很好，很正规的就很好。那比如说过去有一些宗派啊，像安格利康啊这些圣公会，他们有他们的祷告词啊。当然我们呢觉得就是说这面就是按照内心的感动啊去向上来祷告，那最后呢再次回到圣经里面按照神的话来祷告，但是哪个都没有错。但是呢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神啊你教导我如何祷告。我想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状况之下，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大卫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诗篇里面写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他这样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还记得多年前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神学生呢，他很苦，当时有些状况，我他坐在车里面跟他，我就跟他祷告，我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就像大卫那样的祷告。他完了以后他说你怎么刚这样祷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刚这样祷告，我就觉得神他应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说神啊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那大卫的祷告里面有好多这样的词，但是呢神非常的喜悦，因为为什么，发自他内心的对神的一种这样一个依靠，紧紧的抓住他，他不抓别人他就抓神。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刚信主不久的一个姐妹，她是 UBC 一个华人，她后来是一个副教授这样。她说最近啊我跟神啊老闹别扭，老觉得神对我不好。后来我就发现呢，我为什么跟神老别扭呢，是因为我真的认识了他，亲近了他，我认为他就是我的父，我的爸爸，所以才闹别扭。她说如果我不认识他的话不会跟他闹别扭。我说哎，这也很对啊。他说我跟他闹别扭是因为什么呢，我亲近他，对吧，我跟他很亲，你越亲的时候你就怎么样闹别扭，对吧，是不是，大家同意吗，你跟街上那个人闹不闹别扭对吧，那个人你让他说你给我帮我一下，他不帮你跟他闹别扭吗，你说他不帮是应该的，对吧。你如果到你爸爸那边去，你说爸你帮我做这个，你爸不帮你就有时候觉得闹别扭，对吧，你问你爸要东西爸不给你就要闹别扭，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很亲近。当你跟父神越亲近的时候呢，有一个阶段就会闹别扭，有一个阶段就会闹别扭。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祷告这件事情啊，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因为圣经上也讲了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圣灵呢就用什么说不出的叹息在我们的里面祷告。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有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应该向左向右，这样祷告好还是那样祷告坏，你不知道的。你这样做祷告这样做呢，我得了利，那个人他就受了害，你如果这样祷告呢，那个人得了利你就受了害，怎么办，对不对，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呢主就这样教导我们。那我们先看看啊，第五节开始，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必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建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主耶稣呢就教导他的门徒来怎么样来祷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内心的祷告，向神的祷告，你不是向人在祷告，不是要给人看，这个很重要啊。这里说你不应该在人多的地方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啊。有的人说我在人多的地方不祷告，我就非要自己一个人才祷告，这也是不对的。这个意思讲的呢，不要做给人看啊。我们中间有好多弟兄姐妹喜欢祷告的，家里有一个叫做 closet， 一间暗室啊，在那里呢，门一关就祷告，那很好。如果大家我们温哥华好多人呢都有房子啊，房子里找一间暗室，找一个这个橱柜啊，找一个地方呢，你自己分辨出来成为你的祷告室或者一个办公室，条件好的有一个办公室，你自己的祷告。我呢现在办公室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我就在客厅里随时祷告，到那个卧室里，儿子来了，儿子不在的时候在儿子的房子祷告，儿子来了到客厅祷告，客厅有人的后头自己卧室祷告，自己卧室有人的时候在到外面车里面祷告。哈利路亚，反正就是就在祷告，最主要是要祷告。那这里呢，我要特别今天呢要集中在这个第十三节，前面的呢我就不再注重讲，要讲在这个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就是现在这种祷告呢，神让我们就一个有次序的，最主要的是祷告就是他的名啊分别为圣，对吧？他的旨意行在地上，祷告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行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要祷告说我今天就要去天堂，不要祷告让他的旨意下来行在我们中间啊。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神的旨意呢行在地上，就是说地上要变成天堂，这是神的主耶稣来的目的。刚才上次跟他讲以马内利，就是说神与人同在。今天就是说我们呢传讲的是这样一个好消息，就神与人同在了。当然也讲到呢，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呢今日要赐给我。那前面说呢，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啊，你们在没有祈求以前呢，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为什么又要有这个为这个日用的饮食来祷告呢？因为民以食为天，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主耶稣非常实际的。其实在历代呢，这个食物啊，明天的饮食，这是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还是要祷告。我们今天蒙哥华不用祷告，希望不要那一天来到我们非祷告不可啊，就是突然发现饥荒来了，对吧？圣经上也讲，在主耶稣来之前的日子呢，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那我们今天温哥华在这个日子里面呢，我们要来感恩，我们有吃有穿，对吧？我们为自己的饮食呢也要祷告感恩，也要为周围的人的饮食来祷告感恩。那最近这一年多呢，特别在加拿大，就是到这个 food bank， 也就是那 food bank 专门救济穷人的那些食物的地方，人越来越多。以前一些老人，他本来他常常去把食物贡献给 food bank， 就是食物库啊，他们现在自己变成了从那边去领了，知道吗？过去加拿大有好多人啊，那老年人喜欢慈善事业，他们就把好多东西捐出来，对吧？光头啊这些东西啊都吃不完的，或者自己买东西捐到里面去。现在呢，好多这种老年人他们自己去领，因为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食物要色来祷告，要向上祷，有的话要珍惜，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主在十字架上呢，就是要什么呀？免我们的债。我们常常要记得免别人的债，但是呢，这讲的也很有意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次序是倒装的，是吧？那就是说我们早一些免别人的债，神就免了。记住，就是我们最好是你先免别人的债，对吧？天上的父就立刻就免了你的债。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那两个仆人的那个事情啊，神免了他的债，但是他不免人的债，怎么样？后来那个主人发怒，把他交给什么掌刑的。所以呢，我们就聪明一点，就是说赶紧免别人的债，别人得罪我们什么，赶紧免掉。哈利路亚！今天我集中在第十三节，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天天呢，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都有很多的试探，是不是？有很多的试探，我们是该做这个，不该做什么？有一些看起来是捷径的东西啊，你就想去做，你觉得很快会拿到什么结果？结果呢，可能不是神的心意，这就是一个试探。凶恶呢，就说这个。括号里面大家看到没有，是脱离了恶者。什么意思呢？因为也可以翻译就是说脱离了恶者。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原本有一个定冠词，可以翻译成凶恶，也可以翻译成那恶者。那恶者就是撒旦。当然了，凶恶也是从那恶者来的。就是这个呢，就是说那恶者来的时候呢，他要搞你啊，他要搞你。有些东西是你没有掌控的，那仇敌他要来搞你，他要来压迫，对不对？天灾人祸或者各种这种事情，对吧？这个罪恶的世界，坏人当道，对不对？他要来搞你，那仇敌借着这些来搞你，那神要我们求我们求你呢，救我们脱离凶恶，要救我。英文叫做 rescue， 就是把我们从好像那个水里面啊，要沉下去 ，rescue us， 把我们救出来。那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原文里面讲的是不要把我们领到试探里面去 ，don'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就是主啊，你不要让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啊走，总带领我们就遇见什么试探。我们要这样祷告，因为试探常常会有的，但是呢，我们常常要这样祷告，就是神啊，你不要让我们遇见。大家记得没有？神让谁遇见试探？让耶稣基督遇见试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呢，那里讲到什么？圣灵带领耶稣基督怎么样去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为什么神会带领耶稣基督接受试探？哎呦，我们要求不要进入试探，因为很重要。耶稣基督呢，走在我们的前面呢，相当于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所以呢，不要祷告，我们会走他的路，但是我们不要祷告，所有临到他的都要临到你，是不是？因为他已经担当了，弟兄姐妹，他已经担当了。你要接受他担当的这些福分，对不对？你不祷告都会来的。耶稣说你那些人他怎么带我就会怎么带你，对吧？学生不能搞过先生，仆人不会搞过主人，对吧？这个世界怎么带我他就怎么带你。所以你会有十字架，但是我们要祷告呢，说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试探呢，常常来的时候呢，他是做什么？试探是攻，先攻心，攻我们的心，在不知不觉当中要攻我们的心，让我们去犯罪，让我们去怎么样呢？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让我们呢看到近眼前的利益，忘记了长远的利益，这个就叫做试探。 凶恶呢，它是从外面攻，但是呢，你可以心里面可以不接受它，你明白？就是能不能心里面能不能挺住？就像耶稣的十字架上来临的时候呢，这是一种凶恶，你知道吧？来的时候呢，耶稣也要祷告，就说：“这个怎么样来度过这一关，对吧？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个仇敌来的目的呢，是要我们什么？最终的目的是要偷窃、毁坏、杀害，他要伤我们的不仅仅是肉体，他要夺我们的灵魂，夺我们的灵魂。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在末世的时候呢，他说有的人啊，就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什么？好多人忍耐不了。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讲一句话：倘若能醒。所以好多人来迷惑人，假象这说倘若能醒呢，选民也被迷惑了。那我们今天不走这个神学啊，有的人说选民不会被迷惑啊，怎么怎么，我们不讲神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仇敌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他要让被拣选的儿女呢要落到他的手里面去，这就叫做倘若能醒，选民也被迷惑了。所以呢，我们常常要来祷告，就是神啊，你不要让我遇见试探。那比如说有一次性看着这个时候啊，我就觉得我的肉体感动，就是说想要做，很想做，很愉快，很痛快，很刺激啊，或者有眼前的利益，我们要祷告往生，他会让我们呢就是得罪神，完了以后呢，得罪神以后呢，仇敌做什么，他就控告我们，仇敌是控告者，让我们就远离神，神不喜悦你，你不要再那个了。那这里讲到这个试探呢，它就让我们内心里面呢，如果放弃一些原则的时候呢，它就我们开始呢，开始这个最后发现，哎呦，我怎么没有走神的道路？我怎么没有按神的意思去做？后来呢，最后恶者就会控告我们。甚至恶者在某些地方会有权柄在我们的身上，那就叫做给撒旦留地步。圣经里面讲，记得吗？有一句话说不要给撒旦留地步，就是你某个地方呢给他留了把柄，被他来控制，抓辫子，抓你的辫子，揪着你的辫子啊。那好多的这个神的仆人有时候也是领受啊，就是说好多时候仇敌就是通过基督徒来攻击基督徒，攻击教会。那就因为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不明白神的行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就说一些话呀，做一些事情啊，在外面随便讲一些话呀，那仇敌就攻击了。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姐妹，她说我的先生老不来教会啊。我说我开玩笑，半开玩笑说，我说那你常常讲教会的不好，你先生来教会干什么呀？那不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你把他的路就堵死了嘛，对不对？那你要讲这个姐妹也不好，那个弟兄也不好，牧师也不好，他来教会做什么？好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说这仇敌就借着这些，有时候一些闲话呀，有些这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就在这啊，警醒，这就是试探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发生好多事。凶恶呢，是那仇敌，我刚才讲他要让这些东西压在你的身上，让你喘不过气来。那我们就要来祷告。这里讲到呢，都是在祷告里面想要来发生，就是说来我们靠着主来战胜这一切。那战胜这个试探和凶恶的武器在哪里呢？圣经里面主耶稣也给了我们这个武器。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这个也41节，当时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呢，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那时候也是一个也有试探，也有凶恶要来临，他就祷告，拼命祷告，他就跟他的门徒讲：“你们能不能跟我一起祷告，警醒片时，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那主耶稣在肉体里面，他也是忧伤的呀，你知道吗？他也痛啊。啊，他也难过呀。 虽然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觉得他是神不应该这样。其实我信主跟这个很有关系，我发现主耶稣呢也会祷告的时候说我心里有神很难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有肉体。我说这个圣经讲的是真实的东西，它不是虚假的啊、嗯，不是说那个仇敌的这个要给你上刑的时候你就搞火万岁万岁万岁，不是这样的。那天我们碰到一个朋友，他的太太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哎呦，我就觉得这个那些电影啊看了很不真实。我说我，他说我呀那个一上刑我肯定就出卖了我说你这个人太真实了姐妹挺可爱，她说那不真实吗？她说我人家给我一上刑我肯定想出卖了挺不住。那耶稣基督呢也有肉体，他怎么样？他就祷告，在科西玛尼园做了一个祷告的榜样。他祷告的时候呢，门徒还睡着了。为什么睡着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啊不像现在还有失眠症啊，现在的人读书太多就会有失眠症，钱太多就会有失眠症。那时候的人不读书也没钱，根本没有失眠症的，那些大老粗哪有失眠症，打完鱼以后就睡着了那主耶稣都要上十字架了，在科西玛上听命祷，他们睡着了。主耶稣叫他能不能跟我一起祷告，又睡着了你就是想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贪睡啊。四世界就讲到呢，他们就睡着了啊。耶稣就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他就说呢，你心灵虽然愿意，好多事情我们心灵都是愿意的，谁愿意进入试探啊？是不是？谁愿意啊？肯定没人举手说谁撒旦的试探来了，我愿意进入试探，举手。愿意的人没有的，都不愿意。但是呢，我们心灵固然愿意呢，肉体却是软弱了。这个肉体不仅仅是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啊，是我们的人性里面的血气啊。这里讲的肉体，主要是讲的人性里面的软弱。人心里面的软弱呢，让我们挺不住，是软弱的。耶稣他都要那样祷告，因为他看到这十字架上要钉死啊，这经历一切的羞辱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是很大的一种啊，对他一种也是一个挑战，所以他又拼命祷告。他说：“神啊，如果父啊，如果能行，你把这个杯撤去。”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能行，不要让我上十字架。弟兄姐妹，主耶稣这样祷告你听过吗？神学家可能不这样讲，但是主耶稣实际就是这样祷告的，因为他有肉体。但是呢，希伯来书讲呢，是因着他的祷告神就垂听了，因着他的顺服，在苦难里面的顺服呢，神就让他成为一个先锋，给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道路，我们走在其上。因为他来是完全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站在亚当的位置上面为我们赎罪的。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他完全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的形象为强夺，却取了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来的，是因为要站在亚当的位置上面为我们赎罪。因为亚当把这个世界卖给了撒旦，他要站到亚当的位置上再把这个世界赎回来，所以他穿上了一个肉体。所以他在服事里面完全靠的是什么？也是靠的是圣灵的恩膏。你读马太福音这福音书的时候，就是他被受洗以后圣灵充满，完了以后进食祷告，撒旦试探，战胜撒旦的试探，开始就带着圣灵的能力在家里就开始传道。就是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能做的你也能做，因为我是在肉体里面。所以圣经上讲呢，他说我所做的怎么样，你们也要做。 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就是说基督徒没有借口，没有借口，不要说耶稣基督是谁，我耶稣基督完全是在肉体里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带着创造一个种种跟人一样的有血气，有喜怒哀乐，有疼痛，有父有母。所以呢，他说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肉体软弱是挺不过的。他说一定要怎么样，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迷惑就是那个试探，是原文是同一个字，这个迷惑就是试探，你就进到试探里面去。总要警醒祷告，总要警醒祷告，就是说什么，你一直要祷告的，常常要祷告的，你不能说今天祷告一下，明天不祷告，对吧？高兴的时候就不祷告，事情来的时候就祷告，总要警醒。好多时候试探是什么时候来临的？是你不警醒的时候来临的，高兴的时候来临的。中文有句话叫做喜极生悲，否极泰来。那这些东西辩证的一些哲学啊，就是说完了以后，你如果在好多那种市场是在很高的时候，嗨的时候来的，嗨的时候来的。那这里讲到呢，就是要让我们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呢，战胜这个，刚才讲到这个脱离寻恶，也是在讲祷告。那怎么样来救我们脱离寻恶和这个免于试探呢？祷告，在自己家里祷告，在祷告会里面祷告，在教会里面祷告，也为别人祷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那耶稣基督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在接受试探的时候，他怎么样来战胜这个试探啊。马太福音第四章呢，大家我相信也很熟悉，就是当他这个受洗以后呢，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后来呢，就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为要得着能力啊，得着这个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呢，禁食祷告的过程里面呢，那仇敌就来试探他。他怎么战胜的呢？那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了。他是用神的话，第一个仇敌拿什么？拿食物来试探他。禁食祷告食物嘛，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嘛，生存的需要。禁食40天该吃饭了吗？他就给他以食物来试探他。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就是说耶稣说一切都靠神的话，活着要靠神的话。他回答仇敌也用神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基督徒一定要读神的话，吃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能说是我要做一个基督徒，只是唱歌敬拜祷告，有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粮啊，粮食。没有粮食你怎么样炒饭啊，早做不出饭来了，对不对？那有人强调圣灵啊，讲对，这是对的，祷告啊，赞美啊，服侍啊，但是没有粮食的话炒不出饭来的。所以呢，想要有这个神的食粮在我们的里面，这些话常常的要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他说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那后来这个撒旦呢，进一步的试探他，是什么试探呢？说你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因为你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地方你怎么读这个圣经可能有不同的读法。那我的一个读法就是说，这是让他显明他自己的时候，就是跳下去的时候呢，神要差派这个天使来拖着你的脚，你看吧，就像那个什么蜘蛛侠，对吧？那功夫大师，你看我多厉害，对不对？就是表演一下，表现自己啊，我很厉害，我是来做王的。就是这叫做这个被心理学上叫做被社会接纳的一个需要，啊，被人认同的一种需要。 啊，我要在这个地方有成就感的一种需要，你明白？所以后来这个有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叫马斯洛呢，就总结出人的这个五大需要。那这里面其实是应该我觉得总结为三大需要更好，它能更细一点。第一个就是吃饭的需要，第二个呢是社会归属感的需要，你归属在哪里，那些人认不认得你，那些人看不看得起你，对吧？你在谁的家里面，这个叫做社会归属感。那最后一个呢，第三个呢叫做成就感。所以第三个第二个试探，我刚才社会归属感的这个试探，是耶稣怎么胜过的呢？他说什么？不可试探，这个仇敌呢很狡猾，他用什么？他一看耶稣用圣经了，他也用圣经。哎，你知道撒旦会用圣经吗？你知道撒旦跟圣经打交道的年数比你多吗？撒旦跟圣经打交道有好多年，几千年了，所以他拿什么？拿圣经来给耶稣讲。所以我们呢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只读一两节圣经，要全面的要读。在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捧在石头上。这撒旦给他用圣经啊，这句话出自哪里？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哒哒哒哒，就讲到撒旦原原本本的应了那段圣经。经上记住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就用圣经来试探他，断章取义。撒旦常常会断章取义。弟兄姐妹有没有断章取义过？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话，你要想想说，哎呦，怎么有点像撒旦呢？断章取义。不能断章取义。我们过去有一些弟兄姐妹啊，特别希望他们的配偶来参加教会。为什么？因为配偶他希望配偶变好。所以读经的时候，读到那个什么书的时候呢，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被妻子要舍己，这个妻子呢就希望这个丈夫啊，你要读那个舍己的那一段。哎呀，你看丈夫要被妻子舍己。那弟兄呢就希望这个太太们呢要读哪一段呢？要顺服丈夫，在家里要顺服，因为丈夫是头。这个我们叫做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呢有点像谁啊？有点像撒旦。结果回家发现他不工作，你知道吧？不 work， 查了半天经他不 work。 为什么？因为动机不对嘛，断章取义嘛，对吧？断章取义。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被自己读，不要被别人读啊！不要说我要去修理我的老婆，希望我修理不来，教会去修理他。或者哎呀，我的先生我修理不了，我让教会去修理他，牧师去修理他。不要这样想，圣经都是想读给自己啊，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做对了，完了以后呢，神的灵就会工作啊。那撒旦试探这个耶稣的这一段经文呢，它有一个大前提。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一段是什么？记得没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第一个，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这就是什么？那是投靠耶和华的人，对不对？才耶和华才裁派什么？天使托着你的脚。要搞清楚了，都有前提的，所以我们不能断章取义。投靠耶和华的人啊，所以这个仇敌就来用圣经又来试探耶稣。我们要小心，这个世界上好多人拿圣经来做文章，好多人会拿圣经做文章，他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要来具有一个分辨的能力。那主耶稣怎么来回答仇敌呢？他说经上又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经上又记着说，不行，我这圣经读的也不多，经上又记着说，这个就不行。啊，其实 有的人说不行了，这个我又不能读神学，我也不是牧师，我怎么知道那么多经上又接着说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家不光是有多懂不多懂不懂啊，一定要通读圣经，一定要读，从头到尾要读。为什么？当我们读的时候呢，那些东西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的时候呢，时候到的时候啊，圣灵就提醒你。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他说呢，好多时候你不用自己想说什么，而且神的灵呢会告诉你。刚才再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你炒菜呢要有米，做饭要有米，有米了以后呢，你不知道有时候这个大米放在这个袋子里也不吃，不知道做什么，某一天你就用得着啊，你某一天你就用得着。有时候我们有些东西呢放在哪里不知道做什么。师母有时候啊，这个开玩笑，师母有时候他看我好多书在书架上，他说你又不读，对不对？我也没看你读哪本书，那本书你一年都没有读过，扔掉就算了。我说哪一天我就会读吧，对不对？不过后来我还是把好多书都扔掉了，现在只读圣经。师母讲的也很有道理，后来我就只读圣经了，现在基本上都读圣经。过去书一大堆一大堆，到处都是书。那就是我们有神的话在里面，你不要说，你说哎呦我今天也用不到这个神的话，也不懂，你先存在你的心里。是圣经上讲呢，把他的话存记在心里面，甚至要刻在额头上，刻在门框上，给以色列人记，对吧？哪一天就用得着了，哪一天就可以说经上又记着说，这非常重要。我们不知道圣经有多么的重要，这是再强调也不过的。那天我还跟一些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提到，就说讲到这个忧郁症怎么治疗的问题。香港有一个治疗忧郁症非常有名的一个姐妹，她是一个有一个机构是基督徒的，在好多年前呢，我们请她来做一些讲座啊，一些我们私下聊的时候，我说怎么样，你最主要的是用什么方法？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在他们的机构过过上万人忧郁症，他说用什么方法？大家猜猜。他说让他们背圣经，让他们背圣经，后来就忧郁症就没了。为什么？哎，这个撒旦试探都是用思想，你脑子里面没有神的话，你就有谁的话？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话真起作用。我们有个阿姨啊，当时在柬埔寨，他当时情况很糟糕，他说我，他真的他就读毛泽东选集，那柬埔寨人读啊，他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就这句话就写下来，你知道吗？他真的最后就走出一条路来。毛泽东的话都这么有力，对不对？何况上帝的话，对不对？这是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师母的阿姨，后来单亲一个人把孩子抚养大，哇，那不容易，毛泽东的话都这么有力，何况上帝的话，对不对？那你不是有这句话，就是有那句话在你脑子里，对吧？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婚姻出了问题，他就去找他的朋友给他讲这句话，朋友没有神的话，他说你赶紧离了吧，我觉得你离的都太迟了。这就是撒旦的话就来了嘛，他最好的朋友给我这样讲了，那就这样做吧。那没有神的话呢，就有这样那样的话来了，魔鬼的话就来了，或者世俗的话，好多是不起作用的，或者是起坏作用的，或者是暂时起作用的。那神的话呢，它是一直要起作用的。那最后一个试探，魔鬼给主耶稣的试探呢，刚才我讲的就是那个权力的试探、荣耀的试探、成就感的试探，对吧？马斯洛的就是那个叫做自我实现的需要。仇敌呢说，你不是来做王的吗？你拜我，这一切都给你，这原来是交付给我的吗？那为什么是交付给他的？这个是个神学问题，是亚当卖给了他，知道？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来把他赎出来， 一开始亚当就把这个权柄就交给他，你听谁的话就把权柄交给谁了嘛。所以亚当一开始听了撒旦的话呢，就圣经里面讲用的这个词叫做交付，这个词呢也是出卖那个词，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呢，就用这个词叫做交付给，把耶稣给交出去，你把什么东西交出去，那就是出卖。中国人一些话呢，他有时候就弄得比较难听一点，他圣经里面好多话都中性，就把这个东西交给了人家，对吧？那中国人就叫做出卖，听起来难听。中国人好多话是带贬义的，像定罪你一下。那人放着呢叫做什么，中文叫做什么，人蛇，对，那他就是想把你贬了以后再来，对。那圣经里面的好多东西呢，它是中性的，就也就是把这个东西卖了，就这样。所以呢，这个世界是亚当卖给了撒旦，他所以撒旦说呢，若你夫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在路加福音说，这一切都是交付给我的。那主耶稣怎么回答？撒旦退去吧，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他用什么？生命记第八章继续的用圣经的话呢，就给他讲，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里也是一个极大的试探。为什么一个极大的试探？你不是要来做王的吗？那为什么要走一条苦的路呢？十字架的路呢？对吧？我给你一条容易的路，既然这些东西交给我的，你又要做王，我就把它给你嘛，拜我嘛。你看这个，就撒旦要给你一条容易的道路要走。所以弟兄姐妹呢，当容易的道路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就要好好祷告了。当然难的道路在你面前呢，也要好好祷告。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主耶稣呢，就用这个神的话来抵挡他。当他抵挡了战胜了这个撒旦的这个试探以后呢，怎么样？十一节说什么？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还有什么？那你要不要魔鬼离开你？要不要天使来服侍你？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战胜仇敌的试探。战胜的时候，仇敌就离开了你，或者说他战死离开了你。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呢，用的什么？仇敌怎么样？战死离开了你。战死离开了你，在等待另外一个机会。那个地方用的是waiting for a Kairos moment， 就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们一生都会遇到这些东西。耶稣到最后一天，从生下来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是面临着试探，面临着凶恶的。最后一天上十字架的时候，那试探还在那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个是一个试探。所以感谢主，我们战胜仇敌的时候呢，当我们这样祷告，脱离凶恶，脱离试探，天使就来服侍我。当天使服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神把属灵的权柄要给你，发现你祷告呢非常有能力，你刚果也有能力。为什么？天使在你的旁边。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大家可以有一些回应。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主啊，我们谢谢你的话语立定在天。哈利路亚。主啊，你为我们做了榜样。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要来祷告，求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啊，不叫我们遇见任何的试探。神啊，我们再次的说，主啊，我们愿意警醒祷告，免得进入迷惑。神啊，你把我们这样的祷告的心、祷告的心智，主啊，这样一个习惯建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要把一个读经的习惯建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明天最宝贵的时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亲近你啊，就是要来读你的话语啊，吃你的话语啊，就是要来和你亲近、祷告、读经、敬拜、赞美。哈利路亚！以至于我们被你的话来充满，被圣灵来充满，我们能够像你一样，带着圣灵的能力 开始来服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